我们的时间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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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让我们认识基督，保爱耶稣，为主建立家室。
我们的时间，救恩之声广播中心策划制作，李芳主持。
听众朋友您好，主内平安，我是您的老朋友李芳，非常感恩在空中可以和弟兄姐妹一起借着分享圣经来敬拜我们的神。同时许多老朋友们要谢谢你们写信给我，留言给我，还有鼓励我，感谢主，我们一起在基督里的长进是不会停止的，因为这个爱是在基督里。家是神为我们预备的，家这个制度啊，并不是人间自己制定的，看起来好像是人的主意，其实从创世纪就知道那是神的定义，神的计划。神不只为我们预备了今天在地上的家庭，他也为我们预备了永恒的家在天上。所以神为我们预备这个地上的家，一方面是要为神持守，让我们生虔诚人的后裔，另外一方面神要我们彼此在家庭当中呢，互相学习帮助人，彼此相爱，互相接纳，原谅家人，因为没有一个人是完全的，我们总是会在不小心的时候，在不小心的时候得罪家人，所以在家庭里面也学习彼此饶恕啊。感谢主赐给我们家，所以我们要爱护自己的家庭，特别是做男子的，对于自己的家庭要像基督是我们一家之主这样遵行主的命令，在家里要多负一些责任呢、很多的弟兄非常负责，他们有很好的榜样，所以神就祝福他们的家庭一代比一代更蒙福。但是会让我们想到那些还不认识基督的人，有一些男人在事业不成功的时候他是乖乖回家吃饭的哈，等到事业一忙了，或者是生意做得大了，他就变得很少回家吃饭了。所有的家庭问题都是先出在做丈夫的做爸爸的少回家吃晚饭。如果我们能够再忙都要尽量的回家吃晚饭，相信这个家庭就不容易被第三者破坏。尤其是我们基督徒，我们要有一个美好的家庭，在我们的社区，在我们的村子里，在我们的这个小镇里做见证，让他们看见信耶稣的家庭彼此相爱，蒙神赐福，结果是一代比一代更好。所以我们要爱自己的家，用一个美满的家庭来为主做见证。说到回家，第一个让我们想到的就是可以休息，可以有人了解，彼此作伴，可以回去好好的睡觉，那还有一个重点就是吃饭呢、所以我在这儿鼓励家庭主妇做姐妹的用点心呢、学一学，做一些个好吃的，让家人来享受美好的食物，因为食物也是神所赐的。所以当我们做饭的时候呢，先祷告求神给我们聪明智慧，让我们把那个饭啊菜啊做得好吃啊，会让孩子会让家人会想念这个家里的味道，就是他们长大了也不会忘记那小时候吃过的味道。好，在今天的节目里我就要和各位一起来思想这个主题，就是家的问题。我要用的经文是新约的约翰福音14章的第6节。在约翰福音14章的第2节，主耶稣说，我父的家里有许多住处，若是没有我就早已告诉你们了，我去原是为你们预备地方去。所以您看，我们地上有家是神为我们计划策划好的，天上有家是神为我们预备好的，他要永远与我们同住。至于天上有没有好吃的东西呢，我记得小时候我的妹妹呢就曾经问过我妈妈说，天上有没有水果吃，有没有好吃的东西呢？因为我的妹妹非常的馋啊，很好吃啊，相信主已经为她预备了许多好吃的东西。她在20年前已经回到天家了，半年前我的弟弟也回到天家了。那么我的父母都是传道人，他们年纪大了也都在主里安息了，所以现在我们一家人呢只剩下我一个人在地上。 所以我特别感觉到家是多么的重要。所以听众朋友，你们就是我的家，在基督里我们是一家人。好，请您打开圣经，让我们先来攻读这段经文，约翰福音14章1到6节。完了之后，我和各位一起来思想认识这个主题，家。
情感交流站，
接下来我们一块来攻读今天的经文，在新约的约翰福音14章1到6节，来思想我们今天的主题，家。圣经说，你们心里不要忧愁，你们信神也当信我，在我父的家里有许多住处，若是没有，我就早已告诉你们了。我去原是为你们预备地方去，我若去为你们预备的地方，就必再来接你们到我那里去。我在哪里，叫你们也在那里。我往哪里去，你们知道，那条路你们也知道。多马对他说，主啊，我们不知道你往哪里去，怎么知道那条路呢？耶稣说，我就是道路、真理、生命，若不借着我，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。我们的圣经就攻读到这里。
约翰福音14章，耶稣说，你们心里不要忧愁，你们信神也当信我，我就是道路、真理、生命，若不借着我，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。
在约翰福音14章一开始，神就告诉门徒们，他要离开他们了。主耶稣看得出来，他们每一个都很忧愁，因为这3年半，他们日夜跟着我们的主，去这里，去那里，他们跟随着基督，心里觉得十分的踏实。虽然他们之间常常会争谁是最大的，可是彼此之间的感情还是挺好的。我们可以从约翰福音14章的前面，譬如说13章，在13章里我们看见主为门徒洗脚，在13章里我们也看见主耶稣为他们颁布一条新命令，就是要彼此相爱。主耶稣也揭露了犹大的诡计，主也在13章里他设立圣餐，主废掉旧约另立新约，这是个重要的时刻。在马太福音26章记载的比较清楚，说他们吃的时候，耶稣拿起饼来祝福，就擘开递给门徒说，你们拿着吃，这是我的身体。又拿起杯来祝谢了，递给他们说，你们都喝这个，因为这是我立约的血，为多人流出来，使罪得赦。但我告诉你们，从今以后我不再喝这葡萄汁， 直到我在父的国里同你们喝新的那日子。”接着又提醒彼得，他会在鸡叫以先呢，三次不认主。这些事情主都预先的告诉他们。在前面的几章圣经，主耶稣也常常提醒他们，他要离开他们到另外一个地方去，但是他们不能知道，也不能去那个地方。那么这些话不但会引起门徒们的困惑，也使他们因为主要离开他们而十分的忧虑。主在这里告诉他们，他去是为他们预备住处，就是预备地方，原文的意思是居所。我们的神要为他们预备居所。主耶稣在这里所说的居所是一个很奇妙的居所。主说，我是为你们预备居所去的，并且在居所预备好了之后，主说他要自己亲自的接门徒到他那里去，就是到主耶稣那里去。是的，我们的主他复活升天之后是住在天上，但是呢，我们也不要忘记主说他要借着圣灵，他也要住在我们的里面。因此我们不只是将来与主同住，今天就可以与主同住，因为主要住在我们的里面。正如使徒保罗说，我们就是神的殿，神要住在我们的里面。这是何等奇妙的一个居所。当主说这些话的时候，相信他身边的门徒在那个时候应当是不明白，等到五旬节圣灵降临了，圣灵充满他们了，他们的灵窍就开了。所以被圣灵充满，也可以说我们的生命里有恩膏的教训。老约翰也提到这个恩膏的教训，他说我们若有恩膏的教训，我们心里就会知道神要我们做什么。这一点很重要，因为圣灵他的目的就是要来告诉我们主耶稣的旨意，他要把他所听见的所看见的告诉我们，使我们能够走在主的道路上。因为若是没有跟随基督走在主的道路上，我们是不可能认识神的心意。神的心意是写在圣经里，但是我们多么需要圣灵来开启我们里面的眼睛啊！那种领悟的能力，生命的智慧，都不是我们可以自己训练自己得到的，这些都是神要赐给我们的。当恩膏的教训临到我们，我们就愿意与神同行，走主耶稣要我们所走的路。正如多马说，主啊，你要去哪里，我们不知道，我们也不知道那条路。主就回答说，我就是道路、真理、生命，若不借着我，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。所以我们每天只要是与神同行，就不用担心神的旨意我们弄不清楚。如果我们每一天都是谨守在神的前面与神同行，我们就会自然地行在神的旨意中。圣灵的职责是一步一步地引领我们走在神的旨意中，所以我们每一天要紧密地与神同行，这样我们就能够正确地走在神要我们所走的路上。亲爱的听众朋友、弟兄姐妹，今天我们那么爱主，所以我们才会不断地追求听福音、听圣经、读经、祷告，与弟兄姐妹一起彼此相爱，在基督里彼此勉励、彼此鼓励，行在神的旨意中。如果真的是这样，圣灵的能力一定不只是在我们的身上运行，也会运行在我们之间。新约的以弗所书第四章在第六节说，神就是众人的父，超乎众人之上，冠乎众人之中，也住在众人之内。所以主耶稣对门徒说，你们的心里不要忧愁。这个忧愁就是又烦恼又困惑又受到搅扰。当然他们忧愁的原因是以后他们的境况会如何呢？我们的主看见他们的忧虑，主就说，你们信神也当信我。弟兄姐妹，我们在忧愁的路上有没有相信我们的主呢？我们有太多的事使我们忧虑，许多事好像是攻击我们的心，但是就在这样的环境里，我们要听见主说，你们信神也当信我。相信主耶稣就是进到神的家， 进到神的家里就能够享受神的预备。主耶稣说他是道路，若是要享受神的预备，就必须走在耶稣基督这条路上。只是我们常常喜欢走自己的路，我们喜欢有自己的计划，原因大概是因为我们都觉得，与其与主耶稣花那么多的时间培养一份情感，培养一份情谊，按照他的旨意来行，那还不如我自己有我的计划，那要容易得多。我们十分关心自己的前途，但是我们却常常忽略今天要做的是与神同行。另外，我们也很关心我们的环境，还有神交在我们手上的工作，于是我们用尽了一切的方法，甚至不惜用活动来代替亲近神。可惜的是，我们自己的计划不但使环境更加的混乱，就是那个活动也会陷入困局。我们的主耶稣真是我们的道路、真理和生命，我们的主永远不会用另外一个东西来代替他自己。若是要到天父那里，主是唯一的道路。真理呢？真理是指认识神的凭据。生命呢？生命是指享受神的权柄。这个道路、真理、生命在原文的前面各有一个定冠词，就是 THE， 表示这三样并不是普通一般的事物，乃是特有所指。主在十字架上，他的身体被擘开，所以开了一条又新又活的路，使我们得以亲近神。他是道路，我们的主当然也是真理，因为神的真理在约翰福音第一章的18节说，借着主表明出来。当然，我们的主也是生命，没有他就没有救赎，就没有属天的生命，那怎么能够去到父家呢？住进天父为我们所预备的永远的家。若是没有耶稣的救赎，我们哪有资格向天父祈祷呢？称他为阿巴父呢？弟兄姐妹，这个世界其实有许多的路我们都可以走，因为路是给人走的。如果单单知道这是一条路，但是通往何处却不知道，那么我们永远就达不到那个目的地。今天谁不想得到永恒不死的生命呢？今天谁不想活着的时候有倚靠，死了有归宿呢？因此，当我们相信并且接受耶稣基督做我们救主的时候，我们就开始走在这一条蒙保守、蒙指引、蒙爱的路上。这是一条恩典的路，因为主必亲自带领。有一天我们一定会来到天父的面前，所以我们的主要亲自引领我们，就像诗歌说，全路程有救主领我。这也就是为什么历世历代的基督徒，尤其是殉道者，他们面对死亡的时候不恐惧。就算不是殉道者，是普通的弟兄姐妹，当他们面对死亡的时候是那样的从容。我认识一位老姐妹啊，她姓黎，巴黎的黎。她在年纪相当大的时候才听见福音信主了，她真高兴，觉得自己太幸福了，能够在这么晚年的时候还能够认识耶稣，她觉得自己太幸福了。于是她就非常认真地学习圣经。我们的主是鉴察人心肺腑的，若有人爱神，这人乃是我们的神所知道的。我们可以很明显地看见，在他的环境里，神一路的带领，有特别恩典的祝福，而且他的生命进展得很好，圣灵丰富的同在，真是在前的在后，在后的在前，恩膏的教训、属天的智慧不断的在他的生命里增长，他坚固的信心也帮助了许多的人。后来这位老姐妹老是感冒不好，结果发现自己得的是肺腺癌，她听见之后拒绝接受化疗，她就搬去政府预备的安老中心。她的心情既平静又很愉悦的要去见她所爱的主耶稣，预备回到天家去。她依然和她平常一样那么的喜乐，那么的亲切，总是做东西给人吃。她所腌制的野菜十分美味。自从她去了天家， 我们就再也尝不到此等美物了。所以认识耶稣基督是我们的道路，相信基督是我们的真理，并且领受耶稣基督是我们的生命。今天我们活在地上，就是活在神的家里了。主耶稣说，若不借着我，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。如果我们真的渴慕神，并且永远的与神同住，让我们今天就在教会，在肢体之间，真正的实行信心、爱心、盼望，就是在自己的家庭里面也是一样，促进我们的灵命增长。这首好听的诗歌取名为《祝福》，是由施孝荣弟兄和他的妻子自一兰姐妹两个人合唱的，好听哦。
约伯记第37:5，神发出奇妙的雷声，他 他行大事，我们不能测透。
有一个探险家对他的朋友提到了自己的冒险经历，在一次沙漠的探险之旅当中，竟然迷了路，眼看那饮水就要断绝了，他非常的惶恐无助，因此十分诚恳地跪下来祷告，哀求上帝帮助他脱险。这时候他的朋友就问他说，哎，上帝听了你的祷告了吧？
没有，在他伸出援手之前，正巧遇上了一群骆驼商队，帮助我啊脱困了。人有时用不同的方法恩待我们，他的作为有时明显，有时隐藏，但是否我们都以为是理所当然呢？我们常把神的恩典当作是巧合，反而没有察觉神的手正在引导我们。
为普世华人祷告。
在中国商场上，很多人信主的关键是遭遇了过不去的坎儿。这些挫败来自于不正规的经营，为自己带来无法解决的难关，却在信靠基督后经历出人意外的帮助和转换。让我们一起祷告。我们在天上的父，你是许多商人穷途末路时的施恩者、救赎者。愿众多正遭遇困境而绝望的人，因遇见你的恩慈大能找到出路，靠着你勇于弥补自己犯错所造成的损害。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，阿们。
好，但是危机过去了，就不可以再做违法的事了，因为我们的主是清洁公义的神。好，我们的时间到了，别忘了我们在讲启示录啊，您要自己听也要告诉别人听啊。明天空中再会。
秋冬春夏，全心全意爱我们的家。